有好多家庭啊，我做家庭諮商啊，做这个家庭諮商啊，我看到好多怨偶啊，离婚啊，家庭破碎了，我们很容易就会碰到像这样子的个案啊。这个太太说，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那么先生说，怎么样，晚一点回来又怎么样，你要调查是不是？这两个人就冲突了，对不对？也就是说烦恼是有的，对不对？但是他没有那个光明性，他失掉那个法身的力量，这个人一定是要很多的灾难在这里的。所以不是有烦恼，也不是没有烦恼，问题是有没有如来之美。这就是禅家他很直截了当给你切进来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说这个太太问他先生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这个先生说，啊，对不起啊，我忘了跟你讲，我进到了讲母亲讲堂，听了郑老师讲课了以后，已经坐下去了，才想起来去打电话也不方便。我跟你讲，今天去听了郑老师那一场，如来之美太美了。然后坐下来我跟你分享，嘿，你看他不吵，为什么？因为他也有一个如来的法身之美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简单的讲说，心灵里头没有障碍，通彻光明这件事情是我们心灵世界里头的法身之美。有了这个法身之美，就有自然啊，就一种产生一种光明的一颗心。这个光明的这颗心，第一个呢有创意之美，内心里头经常都是光洁啊，都是明亮的。这个人他很有创意，他的生活很有创意的，那种创意他并不是是创造发明，而是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他没有障碍，他就能创意，而且很多的欢喜，他就叫做创意。他们在居家里头工作里头，他们的老板把他找来，你写这什么鬼计划，哪回去重来？我们一般的人被老板丢回来这样一个计划的时候，或者把计划丢在地上的时候，有的人内心里都会非常的愤怒，是不是？可是有创意的人不是，他说哦，把它捡起来，捡起来的时候呢，他念头马上就有一个创意来，他马上看到这个被丢在地上，大家认为是一件很可耻，简直没有办法接受的尊严扫地的事情，但他捡起来以后就又看到一个新的希望，看到另外一个宽广的世界。他说好在如果这个照这样做下去的话，搞不好可能把这个让这个公司亏了本也不一定，回去再去想想看。所以他回去了，或者这本身对我就是一种新的信任，他不告诉我问题在哪里，我都回去再去请教请教。所以那种人他是光明剔透的，他的生活里头充满了创意，他没有障碍，他被人家当面训过以后，他也不会在那个地方马上产生了一种烦恼，产生一种障碍。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一种法身之美，那个法身永远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头，而他永远也在他合掌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出现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佛门弟子见面的时候，阿弥陀佛，我问你，你念阿弥陀佛是干什么的？阿是无量的意思，是不是？这个弥陀啊，这个南无呢是皈依的意思，阿是无量的意思，弥陀是光明平直的意思，佛是自觉的意思。这尊佛的佛号你在念的时候，就一亮之间，就好像你透过一个卫星的系统马上跟它取得联系，你内心里头就要产生一种光明性，法界之法身之美在这个地方，法身如来之美就应该展现的。所以要常念佛是这个意思。过去净空法师跟我这么讲，他说注意哦，会念佛的人念一声佛抵千万声佛，不会念佛的人他念千万声佛抵不一句佛。我说哪里，千万声还是多，一声还是少，我看还是要好好的念才对。他说不， 要好好的练千万声佛，以后才能够做到一声佛抵千万声佛。如果从来都没有练过千万声佛，那一声佛不可能成为抵千万声佛。我说对，那师父那天天练就是了。他说对了，天天练，所以天天都练，而且不可以断绝，每天都要练，不止每天练，早晚要练，不止早晚练，中午都要练，不止中午要练，休息的时候都要练。你从你的办公室出来，你即使想要出去稍微走过几步路，你就把自己的那个走路那个当作大殿，你把它走走看，然后内心觉得阿弥陀佛，你走走看，你会发觉哇，所有周边的都是菩萨，你发觉这个办公室是一个大殿。我有一天才恍然大悟，哇，我们的工作的地方原来是办道场，我们的家里的地方原来是修道所，我们的工作原来是在布施，我们的缴税也在布施，所以我从来都不少一分税。政府对我很慈悲，每年交完了税还退我税，为什么？他说你算错了，我这次再退给你，虽然退的不多了，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到说要去逃税的。我觉得政府替我交了税，他去帮我去做布施，我还自己不必去花这个脑筋，那还不错，我都感谢他。哎，税不用省了，这本身就是如来的创意。你看到好多事情都很有意义，看到好多事情都很好，哎呀，别人给你占了一点便宜，你想很好，他正好布施嘛，好好好，就这么，所以很多创意，你知道，我们讲说一个人，他开悟是什么？开悟就是创意，开悟就在那个地方看出一个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有一位失恋的年轻朋友，哎呀，他已经要死了，他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了。他找到了郑老师这里来了，他告诉我，我实在活不下去。我说为什么要活不下去？实在活不下去，早晚都想他，睡又睡不着，现在反而恨他。要不是他，我怎么会有今天这种样子？我说那怎么了？你为什么不想啊？你想想看啊，他如果那么可恶的话，现在早一点离开你不是很好吗？啊，他说也好像有道理，不过我现在还是很想他，晚上睡不着觉。我说好，你过去跟他很好，对不对？他说是。你过去既然跟他很好，那你为什么现在那么恨他呢？他说就是因为那么好，现在才恨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应该很珍惜的说，我曾经有过一段跟一个人很好做朋友，现在虽然离开了，我觉得很珍惜，但是你总比别人多了一份感情啊。他眼睛看看我，老师这什么意思？我说什么意思？你比别人丰足的多了，你为什么要那样子呢？法身的问题，它使我们产生一种创意，在那里看出一种新的希望。我们常讲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桩，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困难，那个完全打死结的那个时候，法身之美突然间一照，你又看出一个新的意义。所以天没有绝人之路哦，在那个地方一定会再看出来，那是法身之美。有一次啊，因为我也很关心对于这个临终的人，我也会去做一些临终的关怀。有一天我去做这个关怀，是因为他想找我，我才去的。但是后来有很多人找我，说我现在工作实在太忙了，我自己的事业那个业很大啊，你看到教育部做行政工作很忙啊，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分开身来。以前我会抽一个空去看看一位老先生，我去看他了，他很痛苦，他癌症末期了。我说哦，很痛苦。他说对，那你这么痛苦，已经苦到这种地步了，为什么还看不出一点希望出来呢？他说我怎么会有希望呢？病不会好，明明要死的，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说诶，你想想看啊，你的事业过去都做得很好的，你一定也是有起有落的，在落的时候怎么看出希望的？他说郑老师，不是这个问题啊， 那个时候我有命在，我有生命在，所以事业有起落，我可以从起落里头再看出新的希望。我现在命都不保了，我还什么希望？我说对，你的有生之年到这个地方可能到谷底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往上仰着看一看，还有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呢？那个未来的那个地方只要跨过去就到了。我们从此下车，然后我们重新再踏上另外一个法界之旅。他看看我，我说你不相信吗？阿弥陀经里头就是讲得清清楚楚的哦。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的，那么他好好的念阿弥陀佛，若一日若二日到七日，这个人临命终时心不颠倒，西方极乐慎重，未来皆因往生极乐净土的哦。他眼睛一亮，他看看我，我看看他，我跟他说，你还很好呢，你我看不会只活七天。他更感动了，我就把一个念珠放在他的手里头，我们握得紧紧的，他眼泪掉下来，他重新看出新的希望。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家里的人跟我讲说，他再也不会这样，一会儿骂护士，一会儿责备医生，一会儿骂家里的人，他心里面很平静，每天都在那里念佛。这件事情是他的法身如来之美。你要知道，学佛的人是真正接触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碰到的是无论再大的艰难，他能平静下来，所以是很美的。在平静的时候，你要知道，越是起伏的山峦，那就构成桂林山水。那么，一个内心不平静的人，即使是再好的东西，它也不会构成他生命之美的。我们这个光明的一个人，他这个法之美会产生一种信心，在那个地方产生正信，这个信不会是迷信的，也不是依赖的，这个正信是他真正跟整个法界之间产生了一种平衡的自在感。所以我告诉各位，禅家所讲的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城，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他讲的是真的。你不是只有坐在这个地方这么渺小，是当你破茧而出的时候，真的是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城，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你会发觉这个小小的这个意识的封闭的这个我，才知道它根本小之又小，我们要从那里解脱出来，我们才看到的。所以与十方法界一起接触的，其实就是这个法身。这个法身会产生一种自在之美。我刚刚说过的，一切的这个如来如所从来，所以他能接纳自己啊，我能接纳我自己，所以就自在了。好多人介绍我的时候跟我讲说，是郑思远博士，郑思远不是博士，郑思远没有博士，但是也曾经想要去读博士了，有去读了，但没有读到，有读没有到了。那想再去把它读的，因为时间短嘛，我也很想去学，到国外去读个博士学位。但是呢，这件事情就被我母亲一点呢，就点通了。当时啊，我在准备在申请，我母亲知道了，她就跟我讲说：“哎，听说你要出国去读书。”我说：“对呀。”她说：“这一次你要出国，我是绝对不能，我不再给你懂啊。哦”你毕业的时候请你留下来当火车头，好拖一下的弟弟哈、啊。那你都留下来了，现在我是不能再阻挡你了，你有你的看法。不过我讲一件事情给你做参考。我说好好好，这个老菩萨又开讲了。他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注意，你都已经生了孩子了啊，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越小的时候越需要爸爸跟妈妈。你去读书了， 这小孩子没有看到爸爸他行吗？我说当然，我学教育我知道，前面这几年最重要，这下子就点中心了。他没有读教育心理学，哪来怎么会讲这句话呢？嘿，他就又跟我讲了，他说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啊，唔通家己读了了，爱老就是老恁囝读。这就是你的本来啊，你已经生小孩了，结婚了，这边你不能再做超过这个东西这个范围的，所以这就是如来。我母亲给我的教训有很多，我是常常会放在我心里头的。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山上的人，年轻人都喜欢跟人家比赛，看谁挑担子挑得重。那从山上要挑番薯啦，挑木材回家，从山上挑到家要挑两个半小时啊，不是25分钟啊，两个半小时，是两个小时又半个小时啊，不是只有一个小时啊。那人家挑那么重，我也要跟人家挑那么重，但是人家能挑，我没有办法他们那么好的力气，所以人家可能休息两次就到家，我要休息5、6次才到家。所以大家多宅都被歪开在边去哈。后来练高中的时候，我还到处哈、去打工。那礁溪在盖那个温泉旅社，一天赚55块钱，也去打工。打完了以后，尿出来的尿啊，就像红茶那么红了。后来不工作的时候，他竟然还是这样，我说惨了。我又不敢给我母亲讲，又舍不得把这个钱拿来看医生。所以就到处问，就变成五谷王啊，试药，什么药，中药，我认识一些中药都草药啦，都是那个时候学来的。那东西到最后也花了蛮长的时间，他好了。但我母亲知道了，他很伤心，他就跟我讲了一段话。他我几次跟你讲，不要跟人家比，不能做自己超过自己能做的事情。我说是啊，那可是那个钱还是要去赚啊。他说不，你本来可以不必赚那个钱，你可以赚别的，赚少一点的。我说是啊。他跟我讲，他说五位的肩胛，家伙拿一个大头，你有多大的肩膀才可以挑那个担子啊？五位的卡称唔当夹的下游啊，你那个屁股肛门不够大，不要吃太多的泻药，泻不出去，满肚子都是粪。哦，我觉得。我深深的感觉到，有时候家庭里头有一位老菩萨啊，来对年轻人做一点提醒的功夫啊，我觉得很好。谁说跟父母亲住在一起不好？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家有一老胜过好多宝啊，哪里有如一宝呢？那无量宝，你要知道。但是我们也会老，等到我们当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资格指导人家？这个也很重要。好了，这就是如来。你有多大的气力，你就做多大的事情，这就是如所从来。你千万不要硬拼，硬拼变好难看，不好。有人讲，我记得有一本书，我一开头就写说，现在大家都说要拼才会赢，可是我很怀疑这句话。拼完了输掉的人太多了，对不对？你看，有的人事业拼命的拼，拼完了以后。家庭子女一塌糊涂，是不是？有的人拼命的为自己的这个前途去努力，结果子女的教育没有留意啊。反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所从来，我们能够承担的要如实的。所以如来的意思，并不是只有我如来，我生活的这个环境的如来，我自己的兴趣、能量、根性的如来，这都是的。我们能够很清醒的。能够这样子去生活，这个部分我们称为是一种光明性，它就是我们的如来法身之美。你看着，你开始能够接触到如来法身之美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会比较自在，看什么东西都会比较能够有一种正面的啊肯定的，不会那么消极的叫的一种眼光。那就是你为什么常常念佛提醒自己，要让自己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修出这样子的一份啊，那么我们的如来之美来。第二个呢，我们谈到报身之美。什么叫做报身之美呢？ 你现在此刻就是你的报身了。圆满报身是什么？是我们如实的接纳自己。我常常感觉的，我们人生很像哈，用一个比较不恭敬的比喻方式，很像打牌啊。我是不会打牌，但我看过人家打牌，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一天，我却读到了一段艾森豪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回忆里头讲的一段话。他说呢，他这个少年年少的时候在家居家生活，有一天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跟妈妈一起玩牌，坐下来打牌。那一天他牌运很差，所以每一次呢派给他的牌握起来的牌都不好，所以他就在那里抱怨啊，他就在那个地方甚至于愤怒。艾森豪的妈妈就把牌放下来，正襟危坐的坐得好好的，就跟他讲说：“孩子，你懂得不懂得打牌的道理？打牌这件事情，就是你手中握的是什么牌，就要把你手中握的这副牌，照这副牌打到淋漓尽致，发挥到最好的效果。因为这副牌是不能换的，除非你不打，那你就走开；除非你不打，如果你要打，你不能换，你必须照这个人打。所以抱怨是没有用的，你还不如好好的用一点心思，把你手上这些如来好好的把它打到淋漓尽致就行了。注意啊，他跟他的孩子讲，人生也是如此啊，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啊，你自己身上的环境，你自己的条件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你所有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应该有的，你要把这些东西的优点，有一部分的缺点可以化成优点，有一部分的优点要尽可能把它发挥到更大的效果，这就是你的人生啊。除非你不想活，你如果活下去就必须如此。这段话讲完了，艾森豪在二次世界大战他当盟军的统帅，被德国人打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就想起了他母亲这段话：我现在手上握的这个牌是最坏的牌了，被打得灰头土脸，援军也不到，我最惨了。但是他知道这副牌很坏，但是我不能抱怨，我也不能愤怒，也没有什么好这个自己觉得委屈的地方，这就是现在的如来，要把它打到淋漓尽致。这一件事情叫圆满报身，没有一个人不圆满的，没有一位众生是不圆满的，没有一个在座的不成就圆满菩萨道的，但是没有两个人成就圆满的菩萨道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是他悟开悟的那个点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注意，你认为别人能这样子成道，你也像跟他一样去成道，这是错的。你是一个职业妇女，你要注意，你是在职业妇女跟家庭兼顾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成就你的菩萨道。你是一个家庭主妇，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你在那个地方成就菩萨道。你是一位男生，你在你的工作里头，在那个地方成菩萨道。是公务员，在公务员那里成菩萨道，是企业界里头的商人，在那里成就菩萨道。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都不相同，在那个地方获得了圆满的报身佛，那个圆满的报身是美的，每一个人都是圆满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欣赏的。回过头来，我们自己来看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每一个人都是菩萨，而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之美。那么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很美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自在感。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那么样子的啊，这个都有他自己的啊完成的这个生命之美，那么你就不会觉得那个人我看了就讨厌。我们会发觉有的人一看，我不晓得怎么样，我一看到他我就不喜欢他。那你为什么要不喜欢他？你因为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呢。所以我们自己在成就的我们的圆满报身，可是我们却产生了一种智慧，去看到一切有情众生通通可以成就。
所以它很美。这个部分我们称为是报身如来之美。我刚刚说过的，我说这个小孩子，你看他才看不出什么优点出来，这个老师。但是我跟他解释完了以后，他说：“哦，原来是如此。”我说：“不止如此，也不止这样一个学生。”我跟老师讲过一个实际的个案，这么样子的，那是一个老师告诉我的，那是多年前有位老师跟我讲的。他说：“郑老师，你讲的这个如来之美，我现在完全了解，我觉得太美了，而且我觉得众生平等，现在我完全体会了。”他说：“我跟你讲一个我的真的故事给你，以后你常常说法的时候讲给大家听。”我说：“好，你讲。”我现在就讲他的故事了。他说有一天呢，他在街上走，退休了一个女老师，有个人后面叫着老师老师，他回过头来一看，是一个长得又俊又壮的年轻人。他笑嘻嘻的说：“老师，你一定认不得我了，我就是某某人。”老师想一想，他说：“我就是哪一年毕业，哪一个学校，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给你添很多麻烦的那一位老师，你记得吗？”老师说：“哦，你就是那个哦，你就是那个啊。”这个老师想起来了。那这个学生啊，在他班上啊，闹事的有他，调皮捣蛋的有他，但这些东西都可以原谅，只有一件事情他最怕他。那这个小孩子爱爬高，爬上爬下，学校里头有树他就爬，好，围墙他也爬，反正高的他就有兴趣。学校里头那个教室呢，天花板掉下来了，那个梁呢看得清清楚楚，旧教室有梁吗？木头的梁，他从这一边呢，桌子啊，再加上一个椅子爬上去，从这样养两只手从这边搬过去那边，再从那边又搬过来这边，只为了跟人家打赌赢一个烧饼，他就这样子就完了。后来学校盖房子了，盖到二楼啊，盖到二楼，新的房子打掉了，盖二楼，他就跟人家为了打赌吃一块饼干，他就从二楼就跳下来了。二楼跳下来了，结果你知道跳下来，膝盖撞自己的下巴，自己的膝盖撞自己的下巴，一撞满口都是血。好了，把他送去医院那里，还好没有什么发生问题，就是这个缝一缝就好了。可是这个小孩子呢，这个等到这栋教室盖好的时候啊，他就爬到最顶上那个四层楼最顶上那里，把两只手摊开来啊，在上面像高空走钢索在走了。现在同学们一讲，他跑出来看，糟糕，爬那么高数层楼，两只手摊开来，这怎么办？那个训导主任在旁边说：“不要叫他，不要叫他，为什么？你叫他，他回过头来，万一掉下来。”好了，同学们给他鼓掌，他们两个老师也糊里糊涂的去给他鼓掌，好在没有掉下去啊。现在这个小孩子什么读功课也不好，对不对？爬高也是这么调皮捣蛋啊，爬高又是这么麻烦的，很容易出乱子啊。他好歹这个学生终于毕业了，可是现在呢，站在他的面前的这个年轻又俊又壮的这个年轻人呢，他就老师就问他，你这老师有个口头禅呢，包括我在内，所以我就问他，这个老师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大概老师最会问这句话了。这个学生说：“我高高在上。”他说：“你怎么会高高在上呢？”那老师还怕他说高就这两个字不懂，还特别跟他解释：“我是问你说你在哪里工作啊？”他说：“是啊，我知道，我是高高在上。”哎，你别贫嘴了，你到底在做什么？他说：“我啊，现在呢就是要盖那个大楼哈，要有几十层的上头啊，那个钢板呢、啊吊上去以后啊，有人在那边把它铆上去，再把它焊上去。那个人老师，那就是我。”所以这个老师告诉我啊，他说：“郑老师，我彻底了解一件事情，班上成绩最好的那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建筑师，可能成为建筑师，但他会画图，不会盖房子。谁去盖？是班上那些调皮捣蛋的那些人在盖。” 所以到底谁伟大，众生平等，都一样平等，没有谁比谁伟大。所以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很可爱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讲堂坐在这里的时候，这里就有所有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人力在这个地方是平等的。所以我有时候从这样经过看到我们这个捷运系统在开工，好多尤其是夏天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我心生感激，我说哇，都是菩萨，一生真都是菩萨。但是我不晓得他们知道不知道自己是菩萨，但是至少我们看他是菩萨，那我们就我们来讲是必须如此的。但是他如果能够领会到自己在这个地方辛苦的做这个钢筋这件事情也是菩萨的时候，他的学佛就学到这里就很成功了。所以这几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报身如来圆满报身。所以当一个人能够接纳自己